好，大家好哈，听得见吗？哈，都听得见哈。我想问一下，有哪几位是第一次来的，新来的？哇，好多位哈，好，非常欢迎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好，那今天晚上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叫分享，好，不是演讲啊，分享。那么完了之后呢，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就可以讨论哈。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一点录音，所以等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安静一点哈，谢谢大家。好，那我想特别是你们这些新来的哈，今天或者是前两天刚到北卡啊，我想是肯定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像你们这些新来的，刚好是最热的时候哈，北卡最热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盛夏的北卡欢迎你们，那你们给自己鼓个掌，好吗？再为你待过一段时间，也为他们都鼓掌，好，我们真的是非常欢迎你们能够到我们中间来，好。那么大家知道北卡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啊，春天有春天的漂亮，啊，夏天啊，春夏秋冬都有景色，所以呢，你们到北卡能够居住一段时间是一种福气。你们有时间可以啊到处走一走，山里面或者是到海边好都可以走一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呢，就是今天哈，你们到北卡来，不管是来访学的啊，或者是探亲的，或者是来读书的哈，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啊，不是偶然的，你以后就知道了。今天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不管你从中国哪里来，啊，不管你来这边做什么，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啊，很多人呢离开这边的时候，离开北卡的时候，都说在这里居住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哈，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啊，我希望在北卡居住这段时间，对你们每一位来讲，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热情的欢迎你们。在南美洲现在正在进行一件非常热情非常热闹的什么事情呢？啊，奥运会啊，大家都有看吗？啊，有没有人没有看？啊，没有人。哎，你在干嘛？
没看。
好，所以我们很多人至少哈，99%的人都看哈。那么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大家有自己的看点，有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哈。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个人，大家都熟悉吗？啊，菲尔普斯。好，那么这个人是相当不简单，是有奥运会以来啊，可以说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好像到现在拿了多少金牌了，知道吗？23块金牌了。对了，在这个奥运会之前哈，在这个之前就是这次奥运会之前就拿了18块啊。你想一想看，如果你一生当中拿过一次奥运会的金牌，哇，你每天就拿过那个金牌，可以在那边看看，笑可以不吃饭了啊，那个啊，拿23块金牌，你可以想想，这个是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其实非常特别。他是85年，是80后。好，我们很多人当中可能就是这个年纪哈。在2000年的时候，15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好，美国这个奥运参赛团里面。那么他从小哈，这个人呢从小，有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的？知道吗？啊，不知道。对，他从小啊就是有多动症哈，那么他父母亲在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所以从小的时候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带大，啊，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他对他的爸爸哈，啊，是非常恨，从小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爸爸跟他妈妈离婚，所以呢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很恨他的妈妈。啊，很疼他的爸爸。那么 在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是我们说是魔鬼式的训练啊，每一天都要训练五个小时游泳，每一天五个小时啊，没有一五，他说最早的五年啊，没有一天放假，你可以想象得到，不管是过年、逢年，甚至他的生日都没有放假的，这么一个拼啊，这么拼，而且他的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好，这么拼呢，结果他你看，出来第一次。啊，就其实没有得第一名了，第一次哈 第四名已经是非常了不得，才15岁啊。然后后来是金牌不得了啊，得了一块又一块金牌啊。那么到了我们说到了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他得了8块金牌是吧？啊，到了2012年啊，又得了4块金牌。所以2012年得了金牌以后啊，他这个因为像他这么。特殊那么了不起的人物哈，那美国那个好莱坞好华尔街都请他去，所以回来以后他成了一个全美国最大的名人了啊，到处演讲，很多很多钱，那个钱是不计其数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后来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说我没有了自尊心。这是很，我要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最巅峰哈，你会觉得哇，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的，很了不起哈。但是在那么高潮的时候哈，就在那个时候，2012年得那么多奖，那么厉害哈。他说他吸毒，你要知道背后是什么？他是吸毒啊，报道出来了啊。他吸毒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没有了自尊心。也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价值，你觉得奇怪吗？他那么厉害一个人，全世界第一，他说我没有自尊心，没有自己的价值了，我感觉很不好。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话，我已经开始迷失了啊。他说啊，感觉拥有一切没有意义，这是他的原话。他感觉拥有这么一切，他说没有意义啊，所以他就开始酗酒豪赌哈，那些绯闻哈，跟那些女朋友，很多女朋友都绯闻哈，所以造成他跟他自己原来的女朋友就断绝关系了啊。那么2014年9月29号那天酒驾嘛哈，酒驾他超速55那个限速55的那个不可换线的那个隧道里面，他开81，就马上被抓下来了，他的酒精。超过这个标准2倍，马上抓下来，判刑1年，缓刑18个月。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已经是第二次哈，10年当中他是第二次这样子酗酒然后被抓到，是很严重的，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很严重的，在美国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他自杀了，他准备自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跟他的教练非常同情，从小到大一直是帮助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要自杀啊。那么幸好他有一个好朋友，他跟什么人都不来往。你看世界那么巅峰，他已经把自己关起来了，跟什么人都不来往了啊。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朋友叫做瑞路易，是打那个美式足球的，很壮的一个黑人，比他大10岁，很厉害的。他跟他关系很好，为什么呢？他们是老乡啊，都是巴尔的摩的。而且他们从小都是父母离婚，妈妈带大，所以他们很同病相怜。那么他就跟这个他这个朋友啊瑞路讲他的心里的感受。但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相同点，一起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经历。但是这个瑞路易啊很不一样。这个人他是也在美国最棒的一个最厉害的，在美国人非常非常注重这个美式足球，非常厉害。但是他这个人非常的阳光，每次比赛打赢了，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哈啊，一赢就是说感谢上帝，感谢耶稣，然后跟那个球员啊，跟他队友，每次比赛都是要一起祷告啊，向上帝祷告，很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幸亏他找了他这个朋友，那朋友说好，我给你看一本书，他说你现在已经给他看一本书啊，那本书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的啊，叫做教会很多人看的。啊，是一个牧师写的，叫做《标杆人生》啊，《Purpose Driven Life》。同时呢，建议他去酗酒戒酒的一个中心，在亚利桑那去。 那么他带了这本书他就去了，他看到这本书第二天他打电话给这个他那个朋友，他说这本书太妙了，我简直看着要死去活来了哈、啊，代表他说我完全改变了，我心里面完全改变，他原来根本不相信上帝，但是在美国生长非常非常各方面非常成功哈、啊，他说他根本不相信上帝，但看了那本书以后啊，他说我知道了，一个人完全改变过来了，好，所以那本书里面哈、啊、讲一句话，你知道那本他当然不是看这一句话，但是他提到这一句话，这本书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哈、啊。他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不是对其中一个人讲的，对你们每一个人讲的，而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绝非偶然，听着，每一个人存在不是偶然的哈，你的父母未必有计划将你生下来，有时候是不小心生下来是吧，啊，不一定有计划，甚至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把你生下来，但是听下面这句话，但是神上帝哈，上帝有计划，你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有计划。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其实人生哈，人生是非常真实的，并不是你想象啊，我有个理想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理想就会是这个样子，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或者我一个空想啊，都不是，人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你看他个人的例子啊，你就知道从一个非常非常高峰，全世界最高的了，真的是他全世界最高的啊，有人说这个人是人类当中最接近鱼的啊，因为他那个整个身体的素质简直是没有办法啊，最接近鱼的，他最高峰他堕到了最低谷，又从最低谷又再出来，所以他现在你看这个是在这个美国很多新闻台采访他做的见证，告诉大家他自己生命啊，这上面两个相片是他告诉人家他的生命是怎么改变啊，人的生命是真实的啊。我们讲的这个生命啊，理解，我们讲分享生命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你们第一次听到啊，我们在讲生命的时候，生命啊不是那口气啊，不是呼吸，不是那么简单啊，他的生命啊，就我的命多长命多短，不是那个啊，生命讲的是人活着的意义跟人怎么活。这是生命，人活的意义跟怎么活啊？好，那么讲了这个小小的故事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再追踪一下啊，有很多的内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啊，也许在国内很少听，所以呢，我觉得对大家是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啊。话题呢是信仰这个话题。那么信仰这个话题啊，大家谈到信仰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信仰嘛，现在很有钱很好，但是呢缺个信仰不好，所以呢有个信仰很好，有没有经常听到，我想你们很多人到教会里面大概也都会想法，这个信仰很好，那钱也够了，以前没有钱要钱，钱有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太舒服哈，所以呢有个信仰就很好了嘛，啊，这个精神上面也得到满足，这是错觉，这是错觉。所以经常你觉得这个哎呀有个信仰啊，基督教的信仰很好，或者什么信仰都好啊，啊就是什么呢，心灵鸡汤嘛， 啊所以今天吃饱很饱，然后我再给你点心灵鸡汤，回去补得不得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觉啊，这个鸡汤是什么呢，让你感觉很好，是让你感觉很好啊，而且呢你可以自我调节要补什么要加什么料啊，自我调节，但是信仰啊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信仰是什么啊，你有看过那个张传道发的那个网上广告，就是是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从来不讲哎你今天喝过汤了没有，喝过心灵鸡汤了没有，不搭界的啊，我们讲的是人生路上的灯，不管是那个指航的灯塔，或者是你在晚上走路没有那个灯你就会摔倒的那个路灯，一样的是那个灯，那么为什么这个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跟这个鸡汤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啊？鸡汤是可以自己调的，感觉很舒服，这个灯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帝来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听了哎很好，到美国来了解一下信仰很好啊，说不定带回一个信仰回去啊，很好。今天我跟你讲的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信仰不是心灵鸡汤，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是，它是一个路上灯。所以你来看圣经上面怎么说啊？你看好，下面说，圣经上说你的话，你的话是上帝的话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也晚上你没有这个灯的话，你走出去啊，摔得半死，鼻青脸肿。啊，上面那句话，谨守诫面诫命的保全生命啊，听上帝话的，你的命就保住了。所以我们在讲生命，听上帝话的命就保住了。轻忽己路的，自以为是的，怎么样呢？不听上帝话的，必致死亡。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信仰啊，你今天知道，如果听到的话，你知道了。不是一个我们平时错觉，是一个哎呀有一点很好，心里面有个安慰很好，不是的。信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关于什么生和死的。你有了这个信仰你就生，你没有这个信仰你就没有得到这个生命啊。所以我把这个鸡汤上面画个叉哈，不是等于你不可以喝鸡汤啊，但是我们这边讲的不是这个。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哈，从我们都是国内来的啊，我相信都是吧啊，我们的文化啊，中国文化里面呢对这个信仰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有受到文化的挑战啊。而且呢这个信仰呢是一个过程，今天晚上你听我讲完了啊，你未必都懂的，我或者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的啊，因为你认识这个信仰是一个过程。而且我希望大家跟大家说抱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术语，我不小心哈，用一些术语，这些术语跟你原来想的，你可能这些名词听过哈，跟你的理解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给你打个敲个警钟哈，这是个过程。如果你听到一些术语的话哈，未必是你原来想象的那个道理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我们再讲到人生哈，人生其实是由很多的瞬间组成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一个瞬间，信不信由你，也有可能很多年以后你会记住今天这个晚上，也许你不记得也可能记得。我们人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瞬间组成的啊。在几年以前中华航空有一架飞机是波音737哈，波音737是全世界最安全啊，用的最频繁的一个机型。大家坐737都非常，人来可能都坐就是坐737来的啊，737过来。那么从桃园啊，台湾飞到日本的冲绳啊，很好，一路上可能有一点颠簸哈，但是降落了很平安的降落了，很好。一直开啊，开到那个要到登机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驾驶员、副驾驶员啊，都放松下来了，已经到了，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是飞机到登机口发生事故，你听说过吗？没听说过，飞机起飞跟降落是最危险的。你没听说过飞机到登机口还会出现事情？没有。突然之间，已经到登机口已经停下来了。突然之间机长看到他的道后那个后面那个机翼哈，道后镜看的机冒烟了，那个机舱里面有人发现了，出来冒烟了。那个时候有人喊起来，哇怎么冒烟了啊，很快就出火了，就在那个机翼旁边出火了，时间非常快。那飞机中华航空航班120号，大家在取行李，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安全带那个灯已经熄灭了，你可以起来拿行李了。就这个时候来了，一分半钟的时间，这飞机成这个样子。幸亏日本航空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组织非常的强烈，撤很快。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以后啊，你在网上有这个纪录片你可以看，一旦发生以后啊，这个机长啊
他们是要一定要履行安全程序的，不能说哦现在着火了赶快开机舱门，不可以的，他一系列安全程序马上这个灯那个灯全部都要经过这个程序以后才开。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的快啊，知道那时间过的啊，一秒钟像过一年一样的快啊。最后那个乘务员空姐好，非常有秩序，让他们所以全部跑出去，等到全部跑出去有规定要全部跑出去机长才可以下来的。机长是怎么出的呢？就是从那个他有一个驾驶舱旁边是有玻璃，他敲碎从里面绳子要滑下来，那个是很挑战的，那么高很高的那个跳下来啊，跳到一半的时候机就炸了，飞机炸了，飞到地上去了，他是飞到地上，副机长再往下的时候啊，两个人把他扶起来，赶快逃走，飞机就炸成这个样子。你看，你如果慢一点，有人在里面活出来，还好，都活得出来。所以人生哈，你别觉得哎呀，这个呢，人生就是在这个瞬间，谁知道那么安全？坐飞机的这个机上157人，谁会料到？哦，已经登灭了，拿行李下飞机了。有人专门从那个美国过去度假，然后回到日本。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飞机？你们想过为什么飞机突然间会炸呢？啊，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这个飞机花了很长时间调查，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就像这种事情一发生以后，波音公司马上派最厉害的专家过去，马上查出结果。如果有问题，别的飞机马上要检修的啊。什么问题呢？查了好久，最后发现这个人见过这个东西啊，这个在飞机上，平时你在家里面也有的，这个不特别的。什么呢？螺帽，这个那个叫什么？螺丝螺帽嘛啊。还有一个呢，叫垫圈，看到吗？叫 watch 垫圈。啊，然后是一个插件，就是专弄好，就是在机翼里面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把它卡好就完了。台湾在检修飞机的波音下了一个指令，说是这个飞机现在有一些技术上面需要协调的，所以呢，向全世界的飞机航空公司就要来把那个部分弄好，他们是在做这个工作啊，把那个螺丝把它弄好。但是他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想得到，最后调查才知道，他这个看这一块嘛，垫圈没放上去，掉下来。他在旋那个东西的时候，垫圈掉下来。你不要以为是那么简单，修电脑啊，他是要弯过去做的，看不见，掉下来。就这个东西掉下来，在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它降落到地上，因为机翼收起来，机翼要收的那个收起来，把那个东西打，把那一个螺丝顶到那个叫做油箱啊，后面油箱在机翼的后面，打到油箱，油箱破了，整个飞机就炸起来，就这么快。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叫做我这个题目叫做人生一瞬间，就这么一瞬间，协调不好。所有人都去掉，在飞机里面协调的好，全部都出来，但是你碰不上，你碰不上，你怎么知道？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你今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好，哇，好兴奋啊！今天来到这个学校，不能保证明天你就拥有这一切，你信不信我说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哈，我们看到很高很多年轻人在读本科的，很好啊，年轻人。觉得这个人的日子啊太好了，好像从来不用无忧无虑的啊，人好像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一样啊，永远活着啊。等年纪大一点的到中年了哈、啊，年纪稍微大一点，觉得哎呀，他日子过这么快，怎么一年一年就快都老起来了呢？人生就是这样。好，人生啊，除了一瞬间，还有你看我们每天做人哈、啊，有里面跟外面。你看这个人大家认识吧，罗宾威廉姆斯，前几年知道自杀死了。这个人呢、啊、 如果你在美国或者你关注他的电影，你喜欢看他很多电影嘛，哈，这个Good Will Hunting， 还有这个死亡诗社，啊，这些中文翻译 Good Will Hunting 什么我都忘了哈，但是这些非常出名电影都是奥斯卡奖，他得了好多奥斯卡奖，啊，这样，而且他在美国被称为什么人民艺术家，那他非常的对老一般的这个观众啊，对一般的老百姓非常的亲近，所以很多人很受他的鼓舞的，他演的角色非常的有感染力，非常让人，你看这个死亡诗社，你看他演那个老师啊，那学生对他服得不得了，是不是啊，那你看过，非常有智慧，给人感觉非常亲切啊，但是呢抑郁症后来就死了，就自杀了。所以我们说在人生，你看现在那些名人多厉害，那些名人如果我做到那名人就好了，如果我像他的那一有那么一点就好了，未必，你同意吗？未必。好，这个人你听说过叔本华，他说过一句话，听听看有没有道理，我们自己看一下有没有道理。他说人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啊就像钟摆一样啊，现在大概都很少用这个有钟摆的钟了啊，有像钟摆一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信不信，你没钱的时候想要有钱，有了钱你还是不舒服啊，你没有得到学位的时候你想要得这个学位，你得到学位了以后你还是不舒服，像刚才讲的菲尔普斯，人家都是全世界第一的第一了，还是会掉到人生的低谷里面去，人生难测，人生不会让你自己满足，你们同意吗？啊，我们在国内哈，前几年啊，已经这个是老电影了，算是老电影，都看过这个电影吗？啊，你看着觉得很好笑。是吧？那这个很好，有没有受到一些人生的教义呢？有没有受到一些人生的教义？其实这些电影啊，你别看是个喜剧片，闹得要死了，你仔细去想啊，是很有教义的啊。人在囧途，什么途？人生之途。你知道人一生当中，你不要看他好像去一趟外国啊，或者在外面跑一趟，过年要回家等等，好像一个囧途。如果人生是一个囧途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年三十的时候要回家，他的目的就是要回家，结果坐了这个车不行，坐那个车不行。你看我们的人生很多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试了这个方法不行，换下一个方法肯定行了，又不行，再换一个方法又不行了，无非想什么？无非想回家，回家不一定指的是你那个房子的那个，你那一栋房子的那个家哈，是你也许是你人生自己心灵里面那个家，怎么也找不到，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呢失败，经历各种方法，最后也不能达到。这两个人，我想下面一个人你可能认识过啊，讲到人生啊，这两个人是很有名的啊，这两个都是心理学家，这两个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拿这两个人来讲的话呢啊，我相信你比较啊可能有说服力哈，都不是基督徒。左边这个呢是弗洛伊德，对吧？右边这个呢啊叫做另外一点维克多啊布兰克。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啊？我们问过，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你人生追求幸福吗？有没有追求有钱啊？金钱？没有人需要有钱的，那么好。OK 啊，学位成就也没有，那你们来干嘛？还是我一个人在当独角戏啊？有没有人在啊？那我再想想，你们来，你们到底人生追求什么？我再问一个，追求快乐有没有？幸福还好，有几个人还是活着的。那别的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啊！ 他说一句话啊，这个弗兰克他说过一句话，他是弗洛伊德的后辈，但是弗洛伊德非常看重这个人，非常聪明的这个两个人的特，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啊，你有觉得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他讲他说话，他说人生一个人的生命啊，首先不是在于寻求快乐，看到没，英文说 primarily a quest for pleasure， 不是寻求快乐， it's not primarily a quest for pleasure， 不是的啊，不是像弗洛伊德讲，因为弗洛伊德讲的他的理论都是啊，要寻求快乐，要感官满足啊，你要获得满足感，不管是生理上面、心理上面，你想各种方法你就幸福了。他说，哎，不要听错了，你跟着他跑就完蛋了。他写出这本书是在美国国家图书馆，是每一年都是最高榜首，香港中文大学暑期让学生读的第一本书。他写这个叫人寻求价值啊，人寻求意义啊，他说不是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寻求那个意义，不是寻求快乐。你说啊，人生不寻求快乐，哎，真的啊，所以呢我们好，看到这个从这个心理学家啊，他的想法，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都知道的啊，其实你们都是来一样的，是吧？你们都是啊，吴承恩呐、啊，写这个《西游记》其实很有深度的。你不要小看讲故事啊，看你如果说小学生讲故事啊，睡觉以前讲个可以催眠的故事啊，很好，但是他其实人生是很有意义的，讲这个故事蛮有意义的啊。你看这个三个徒弟啊，包括唐僧四个人啊，他们是不是代表这个社会上四种不同的人呢，中不同的阶层啊，你看，对，你说每一个我看到人网上的啊讨论啊，说这个其实当时社会它就揭露啊社会上面不同的阶级阶层啊，各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群体哈、啊，怎么样都好。我觉得啊，它的意义更深，比这个还深。这四个人呢、啊？都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你信不信？这四个人呢、啊，都在每一个人里面，你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这个。孙悟空很聪明，很精灵，有没有？这个猪八戒很懒惰，有点兽性啊，很懒惰，很不愿意做事啊，很蠢。这个沙和尚啊，是什么？所谓的人性啊，作为一个人啊，虽然有时候有点愚哈、啊，但是啊，作为一个人，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这个唐僧作为这个人的一个本我吧，这么说哈、啊，我也不知道确不确切哈、啊。带着这四个啊，带着三个要寻找到西天去寻找，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一路上取经的过程啊。就是人生经，你如果年纪越大，你可能越同意；那些年纪很轻的，可能还不知道啊。白骨精，那白骨精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诱惑。今天你上网，白骨精就在网上，真的啊！所以很多的诱惑，很多的世界里面的很多事情，那些什么妖怪，很多都是你公司里面的老板说不定，有没有？你仔细去想。这个就是人生，真的是他们要面对哈、啊、自己这个人生，要寻找那个所谓的人生真正的那个智慧，就是真经嘛哈，来取经。所以诸位，你们到美国来哈、啊，不要忘，其实哈、啊，作为人生的一个部分，不光是来这边来求学的，不管是访问学者，或者是来读哈、啊、读书的。不光是求学的，你在这个地方也应该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机会哈、啊，来寻找 可能的这个人生的智慧，我们把它叫做经也好。好，那么这种真，这个经哈，真的是存在吗？当然了，他写了一个神话故事啊，这个小说他去求，那么真的存在吗？在1860几年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个人呢，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的历史上面啊，在英国的历史上面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人是非常能干的，这个女王啊，她非常能干，她把整个国家搞得繁荣富强。好，现在很多那个英国发行邮票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邮票啊。那么有一个非洲的啊，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啊，一个东非一个国家的使者，就跑来见这个女王，被国王派来见这个女王，问她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英国如此强大，它的秘诀在哪里？”好，女王说：“好。”叫人拿来这本经。好，这是一幅世界名画啊，是记录这件事情的。这本经就交给这个使者。请问，这是一本什么经？啊，你觉得呢？肯定是圣经哈，当然是圣经，是的，就是圣经。所以女王哈，她说这句话，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她说，这本书哈，这个圣经哈，便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奥秘啊。我希望你们稍微听一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很好，读一读可能对心里面有些好处。你觉得哈，可能对人的心态啊会比较平和哈，对我们的信仰有好处。你知道吗？这本书是使，这是不是别人讲的？是这个国家的元首讲的啊。这本书是英国之所以会强大的原因，它的奥秘在里面。你要给你，你们要吗？哎，我不要，那是我不要。啊，美国。大家知道，今天跑到美国来啊，美国至少在现在还是全世界啊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很多方面非常的强。这些是叫做美国人叫做 founding fathers 哈、啊，叫国父哈、啊。你们认识的话知道，中间那个啊，这个是啊，这个华盛顿，这个呢？